不周山下，残阳如雪，一场大战正如火如荼。战场上，人喊兽吼，杀声震天，盾牌碰撞，长矛交错。两方交战的正中央，一名身着虎皮护甲、内着青衣的勇士，正被几名面貌狰狞的彪形大汉围在了中间。此人身高八尺有余，高大魁梧，却看不出有多大年纪。焦黑色的脸上，一双大环眼睚眦欲裂，声如炸雷，手里一柄护天长矛，左挑右扎，或扫或劈，纵横捭阖，所到之处惨叫哀嚎，鲜血喷溅，真是悍勇无比。胯下一只赤豹，无尾一角，这赤豹尖或一个嘶吼，竟如铜钟大吕一般。双方正战得白热焦灼的时候，突然围住青衣勇士的人群后方闪出了一人。此人身着黑熊护甲，肩头阔腰，宛如蛇首人身，面色灰白，凶残的目光中透出一股妖邪之气。只见此人双臂一摇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那粗壮的双臂刹那间就变成了两条碗口粗细的凶蟒，口中吐着红色的信子，如骤起的旋风般向着青衣勇士的两侧就偷袭了过去。青衣勇士反应也是一等一的快，他大喝一声，身子一斜，让过了右侧的巨蟒，长矛一挥，便刺向了左侧的蟒头。左侧巨蟒向下一低头，就躲开了矛尖。勇士胯下的赤豹护主心切，跟着也大吼了一声，张开大口就咬向右侧的巨蟒。右侧巨蟒的舌头向后一盘，粗壮的蛇身瞬间就打成了一个结，向着赤豹的脖子缠了过来。青衣勇士爱惜坐骑，矛交左手就伸出了右手，砰，抓住了右侧巨蟒的身体。一只如鹰爪般的大手使足了神力就抓了下去。那面带妖邪之人一声惨叫，就往后退了一步，可是他手上却没闲着，左侧的巨蟒挺身就扑向了青衣勇士的后背。青衣勇士感到自己的后背凉青青，他的身体顺势往下一俯，左手一个回旋，矛尖就直刺向了蛇头。敌方阵营中几个凶神恶煞的金邪之徒一拥而上，挥舞着手中的标枪棍棒就冲了过来。青衣勇士被两条巨蟒缠斗，哪里腾得出手对付这么多人。己方阵营中的部族勇士一看大怒，也各持着藤牌戟钺就冲了上来，护住了青衣勇士。这双方你来我往，一进一退，就交织在了一起，一时间杀的是难分胜负。就在这个当口，只听到长空之中传来了一声鹰鸟的啼叫，一只巨鹰闪电般的俯冲而下，向着其中一只巨蟒张口啄了下去。这一下子是迅猛无比，巨蟒是无从躲闪，随着巨蟒主人的一声惨叫，鹰鸟尖尖的长嘴中已经撕下了巨蟒一大块血肉，衔着向着长空飞去。只见那凶人捂着一条臂膀，邪恶的目光警惕地看着长空，嘴里发出一声犀利的呼啸，叛乱的凶人如潮水般的掉头撤去。青衣勇士哪肯罢休，纵赤豹跃起便追。 只听身后传来了一声洪亮如钟的高喊，是莫族长穷寇莫追，神农来也。青衣勇士回头一望，不禁大喜，一双大环眼竟然一红，他调转了赤豹，拱手施礼，世莫参见帝君。百米尘埃中，一对士卒威风凛凛地伫立在漫天飞舞的长风之中，在队伍的最前面，炎帝和听卧端坐在五彩鸾鸟之上，两旁分别立着赤松子、女桑、春官西仲、夏官西叔、秋官何柱。原来炎帝一行赶到的时候，双方正杀得难解难分，听卧于是吹响了鼓哨，唤来鹰鸟咬伤了巨蟒，这才逼退了凶人。世莫族长，与你作战的可就是叛乱的残纲？炎帝问道。正是，青衣勇士点头答道。他回望了一眼身后已如潮水般退去的凶人，转身对炎帝拱手道，帝君，既然凶人已暂时退去，那就让世莫先领众位回族人安身之处休息，再做打算吧。炎帝点头答应，于是一行人就随着世莫来到了不周山东侧木山之上的密林之处。世莫先命数百名士族勇士严守道路，瞭望敌情，并安排炎帝部族的500勇士们用饭，这才引着炎帝一行走进了密林深处的一片空地。只见这树林深处，世莫一族利用遮天蔽日的树冠，严严实实地搭起了一顶巨大的屋顶。屋顶之下，数十张石桌石凳排列整齐，还设有石床卧榻，由一排排粗壮的灌木分隔成十几个大小不一的独立空间，那真是井井有条。世莫向着炎帝和听卧深施一礼，羞愧地说道，世莫无能，有负先帝重托，致使部族内乱，更无脸见帝君帝妃。说着倒头就要跪拜谢罪，炎帝赶忙一把扶住他，世莫族长，驻守这不周山劳苦功高，残纲凶残妖邪，反叛作乱，非你力所能及，族长不必自责。听我也走向前安慰道，是啊，世莫族长不必介怀。世莫被炎帝一扶，脸上闪过了一丝不易被人觉察的痛苦，仿佛受了某种内伤。赤松子等人也都近前一一见礼。礼毕，炎帝等人落座，炎帝问道，世莫族长，你与这残纲苦斗数日，可有胜算？世莫脸一红，不服气地说道，这残纲本是我的部下，心术凶残，狡诈多端，只不过倒有些本事，现在缠斗越狱，两部各有伤亡，幸好现在帝君来了，明日我们便杀了他祭天。炎帝的目光掠过身边的众人，最后停在了赤松子的身上。赤松子会意，沉吟了一下，说道，世莫族长，这残纲既曾是你的部属，那他到底有哪些本事？到底又是因何叛乱的呢？何不解说一二，好让我们助你平乱？世莫听了赤松子的话，只感到一阵的羞愧，这才把残纲的来历一一的道来。